听梦想，听梦想，正年轻。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动听24小时的听梦想 FM， 我是叶子。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神奇的大数据推荐。其实大数据，刚才说了很多好的，当然也有一些特别特别不好的这一部分内容，在这里跟大家聊一聊。显而易见的，就是大家都能够意识到的，就是在大数据这件事上对我们的隐私的一个侵犯。不论是它记录着你的偏好，记录着你的爱好，还是说记录着你的汽车行进轨迹、行进路线，这都是一个对我们个人隐私的侵犯。更可怕的是，它会去记录，它会去汇总，这就是让我们有的时候比较厌烦的这样一个事情了。他会记录我的浏览习惯、购买习惯，还有这个常用的淘宝啊、支付宝这些软件的我的消费能力、购物习惯、活动的这个产出和收入，它都会被记录。之前有过这样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就是大家在搜索某宝去搜索人一群，你就看他给你的第一第二个一般都是广告啊，一般都是广告推荐位，他会给你一个推荐。就传说就是说给你的这个联系群如果是200以下的，你就会几百以下的一定数值以下的，你就会被他定义为所谓的低收入人群。其实听起来也觉得挺离谱的，但是好像确实有这样的事情，有这样行为。我当时也自己去试了一下，然后确实我被他定义为这个低收入人群了。这种行为也是让我们非常的无奈啊，甚至连我们的年龄、身高、体重、鞋码、三维、口味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都会成了一个数据，都是会被广而告之的这些东西。一旦这些数据被泄露，可能会对用户的这个人身啊、财产、国家的这个安全和公司的安全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威胁。其实还有一个词儿也是大家可能会听到的，比如说大数据杀熟这件事情。同样的商品或者服务，老客户看到的价格反而比新客户要贵出去许多。近两年来的包括这种滴滴出行啊、携程、飞猪这个京东、美团、淘票票等多家互联网平台均被质疑存在杀熟的这个情况，涵盖这个在线的差旅啊、在线票务啊、网络购物啊等等交通出行各个的这个领域。我就有尝试过，我在携程、在美团上订的房间的价格是不相同的，但是差的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多，然后就随便选了一个。我是因为我可能是初次注册携程，或者说携程使用的比较的少，然后他就会给我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反正会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这个理由，比方说平台满减 ，OK， 平台专用优惠券，反正就是能给你一个比较低的这个价格，让你来成为他的用户。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杀熟还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它也是杀熟。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过啊，在2018-2019年的那段时间，支付宝扫码领红包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火，几乎每个人都能扫到或者说领到几块钱，一块两块的、几毛的，或者说几块的，多的有几十块的。那么我们当时周围的小伙伴也都扫了，扫完之后真的有人是数字额度非常大，有的就是几毛钱，有的是几块，像我就是8块9块的、10块的左右，连续扫了很久，连续扫了4-5天都是8块9块的这种。再过了就是几毛钱了，再到后面压根就扫不到了，就是扫到的也你不想的去用支付宝去支付。现在仔细想想是什么，就是我当时没有怎么去用支付宝，支付宝在我这里就是一般会在某宝购物的时候我会去用到，但是平时的支付啊都是用微信啊什么的，或者是用现金。然后当时呢我去扫，我就有比较多的额度，我也有过那么几次的大额，但是周围经常使用支付宝，或者说在我已经养成支付宝的使用习惯后，我就没有那么高的这个额度了，每次都是几毛几毛的，我也懒得去再用它去支付了，就是这样。当时甚至有小伙伴用这个支付宝的这个扫码红包这件事情赚了不少零花钱呢，因为那个是你扫谁的码， 谁就会有那，你花了他就有那一部分的钱。比方说我扫阿南的码，我扫了10块，然后我买东西花了20，用了10块红包，我自己付了10块。当我这10块付完之后，他在他那里扫的那10块就会到他的账户上。真的，这个挣了不少零花钱是没有问题的。哎，对于杀熟这件事情，阿南也有参与到，说哎，携程没有去哪儿优惠。我当时也是订酒店嘛，找了很多 app， 找了去哪儿、携程，然后找了那个飞猪，这些我都下载了，但是好像携程比较优惠。但是让我很震惊的是，不同的酒店在不同平台上的价格差距还是相当的大的。比方说一些连锁的快捷酒店啊，像锦江之星啊，像这样的七天这样的酒店，真的在不同的平台上有着不同的优惠。不过大家知道在哪里买是比较稳定且优惠力度比较大的吗？而且说不定还有早餐。这也是我前面在了一些论坛上搜索查询之后，就是得到结果，就是他们会说你在闲鱼上啊，你在这个闲鱼的平台上，你问他们啊，哪个地区哪个酒店你要什么房型啊，他们会给你报价。一般这些人都是有这种高级别卡的，比方说钻石卡呀，这个铂金卡呀，这种铂金卡他们有专享的优惠。那他们在这个优惠的同时呢，帮你去订房间，能够积累他们的积分，同时也可以赚一点点钱啊。订房费一般都是10块、15块的，这钱都不是什么大钱，但是他可以升级他的这个会员的积分，可以说是两全其美吧。但是也看你自己愿不愿意去找，愿不愿意去订了，一般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在这里也是一个小技巧吧，如果大家愿意去住的话，然后你就也愿意去趟这个水，你就去试试。因为毕竟呢是别人帮你订的，然后写了你的名字啊什么的，会有一点点的麻烦存在，到时候有口难辩，也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哎呀，那也说到了，二手平台代订会有优惠，但是概率的纠纷也大。对啊，特别是对于一些增值的服务上来说，还是很大的。特别是一些连锁的品质比较好的酒店，一般收入会一般这个费用会比较高，有的可能700-800、1000块钱一晚，就是正常那种酒店啊，就是里面会有一些增值的服务，你要去使用的话也会比较麻烦。我没有订过，但是我确实问了很多价格，也是比较低。我当时也是怕麻烦，没有去选择。刚才说这个办理入住的时候会被各种问，哎呀，但是如果真的价格便宜了很多的话，比如说700-800，门市价700-800，包括你各种平台看完都是700-800，你要是愿意去那儿订，你能花5-600的话，便宜100块钱，我真的愿意被问。那被问问又怎么样嘛？是不是对我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你另眼看我，那又怎么样呢？钱是我省的，我这100块我去吃个什么东西，那你翻我一眼，你又不会让我掉一毛，是不是？你翻我一眼，你又不会掉我的钱。现在就是这样想的。要搁以前，我可能不会去干这样的事情，眼皮比较薄。好，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神奇的大数据的推荐。那大数据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然后呢也会有很多的弊端，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其实说了那么多，大数据对我们的生活其实利和弊都是相对的，我个人认为可能弊对于利来说会更多一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隐私的问题，它会收集和使用大量的个人数据，引起个人隐私方面的担忧，尤其是它泄露和滥用使用不当的这个情况下。第二点呢，可能是大家考虑或者说想到的比较少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偏见和歧视。大数据可能反映出历史和社会的偏见，导致信息的不平等传输以及歧视。比如根据大数据做出的分析决策可能会对某些群体造成不公平等的待遇。再简单一点来说，大数据会分析到说，现今教师体罚学生的情况屡见不鲜，次数越来越多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些基于数据的分析。但是你到实际生活当中来看，它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而且只是极其极个别的。在教师群体当中，也有所谓的一票否决，就是师德问题一票否决。你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是怎么怎么样了，或者说你评优评奖，你跟学生发生冲突了，只要你涉及到师德这两个字，永远都是一票否决的。在教师这个职业当中，教师道德永远也是我们第一位要考虑的东西。所以 大数据的东西它全嘛，它量大嘛，那它也就自然的会有这种所谓的偏见和歧视存在。第三点，信息的过载和依赖性。其实在大数据时代，我们面临着信息的困扰，这种信息的过载可能致使我们迷失方向，而且我们对大数据的依赖也可能削弱我们自己的决策和判断能力。这件事情这么说的话，可能会大家有一点点的不理解。这种的数据一股脑的过早的映入到我们的脑海当中的时候，面临着无法接受或者说无法消化的这样一个现实。举个例子，就是我的一个大学老师，他不使用抖音，他不让这些信息，这些他认为没有用的过载的这样一些东西过多的进入到他的大脑当中，他会面临着这样的困扰。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所谓的落伍和落后，我更把这种行为认成一种所谓的睿智和担当吧。正因为他不用，他的整个家庭，他的孩子也很少会受到这种东西的影响。你不一天抱着手机，这对孩子来说是一个正向的鼓励。还有第四点呢，可能就比较麻烦，讲的比较深了，就是意识形态和操控。这个大数据分析可以跟推断出个人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立场，这可能会被用来操控意识形态，进行社会工程和个人定向广告等等等等。个人定向广告这件事情，我相信大家都会遇到，在一些软件的开始，你打开它，你就会看到至少2到3秒的广告。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那这就是根据数据的分析推断出你的个人倾向，然后给你推荐个人的定向广告。这件事情也是我非常嗤之以鼻、非常讨厌的，特别是现在的广告的这种切入的手段和方式越来越多了，有那种根据陀螺仪啊，就是你在摇动手机，它就会自动弹进到那个你点开广告的那个界面当中。以前都是你不点或好，或者说右上角有个跳过2-3秒钟或就跳过了，现在都不是那样了。现在是你可能不经意之间摇动手机啊，因为手机当中有这个感应的这个工具嘛，它就会弹进那个广告当中。哎，发明这个东西的人真的就离谱。你真的是赚了不少钱啊，但是也苦了很多的用户，特别是一些中老年用户，他被个人定向的投放了广告之后，他在不经意之间点开，可能就会导致他的一些财产的安全的损失，或者说财产得到了威胁，这都是让人非常难以控制的。所以这也是大数据的缺点嘛。就最后的一点啊，也就是缺乏人情味和这个所谓的人工智能陷阱了。这是我在准备这些话题的时候思考了良久才凑出的这么几个词儿。这个缺乏人情味和人工智能陷阱这两个词儿可能看似不能放在一起，但是大家来听我解释一下。大数据的分析啊，它更注重的是统计和模式，有的时候忽略了人类的情感、直觉和创造力。过分的依赖大数据可能使我们丧失了人类的智慧和等等一系列的你应该做出的反应。我们都知道大数据看重的是它的数字，看重的是定向的一些反馈，它会忽略掉我们人类的个人掺杂的情感在里面。就跟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QQ 呢会推荐你可能认识的人，在还是叫生活圈子还是什么来着，在2012年他刚刚推荐的时候呢，就有这样一个这个段子的出现，就是说他给那个你的现任推荐了你的前任，上面写着可能认识的人。 OK 这就是大数据的推荐，没错呀，他真的就是你可能认识的人呀，你有你的情感，然后你的这种东西掺杂在里面，这种人该推荐给他认识吗？不该吧。可能你的现任会不知道那是前任，但是你看到了，你心里面会咯噔一下子，对吧？万一他们真的联系上了呢？这就是缺乏人情味和却忽略了人类情感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陷阱。但是回过头来说呀，这些弊端呢并不是大数据本身的问题，而是在大数据分析和应用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因此呢，我们保障个人隐私，构建公平公正的分析模型，注重人与技术的协同， 等等等等的是应对大数据弊端的我们需要所做的关键措施。 OK， 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到这里为止全部结束了。我是叶子，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神奇的大数据推荐。下周二晚上8点我们继续在听梦想 FM 与你不见不散啦，下周见。
听梦想，梦想正年轻，这里是听梦想 FM。